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耶伦将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聚焦经济和乌克兰等议题。
白宫宣布拜登将在阿拉斯加参加911纪念活动。
美国计划提拨超过4.5亿美元打击药物过量。
美国7月份 PCE 出现反弹，美联储仍有升息压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再过几天 G20 峰会即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对于有消息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太可能参加下周在印度举行的 G20 集团峰会，拜登总统周四在华府对记者说，我希望他能参加。根据目前印方规划，峰会的时间安排在9号到10号。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话说，习近平不参加峰会的任何决定都可能与当前的中印关系对立升级有关。一名欧盟高阶官员本周也证实，习近平预料不会出席在印度举行的这场峰会，并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为出席。据卫报指出，现在部分美国官员不太愿意谈论拜登和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的可能性，据说两人各有可能在今年11月份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见面。
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财政部长耶伦将于9月7号到10号飞往印度新德里参加这次的20国集团领袖峰会，这将是他10个月来第4次访问印度。财政部说，耶伦此行有意让峰会聚焦在强化全球经济和支持中低所得国家，包括力推债务重组、发展多边银行以及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信托的资源。财政部说，耶伦将继续为推动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的进化建立动能，提高融资能力，以帮助开发中国家清洁能源转型，对抗种种流行病、脆弱性和冲突，包括召集美洲的20国集团盟友维持对乌克兰的经济支援，并提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成本。财政部估计，银行业者可在未来10年新提供融资2000亿美元，而相关的资产负债表行动正在讨论中。
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月31号说，他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了重启谷物协议的具体提案，而这项提案与重建黑海倡议的必要性有关，但他没有详细介绍这项提案，只强调他解决了莫斯科的一些关切。与此同时，联合国也提出具体的建议，可以让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以适当的价格更有效地进入全球市场。古特雷斯警告，任何重启后的倡议必须是稳定的。今年7月，莫斯科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便开始对乌克兰港口和谷物基础设施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古特雷斯昨天强调，他认为乌克兰不可能很快实现和平，因此恢复谷物协议变得更加紧迫。他说，我们不能让黑海协议从危机走向危机，从暂停走向暂停，因此将需要一个行之有效，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倡议。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访问日本福岛期间告诉媒体记者，如果中共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问题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美国预料将会支持日本。日本从8月24号开始把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排入太平洋。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共随即宣布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的进口。此后，日本要求立即撤销禁令，并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进行必要的应对。伊曼纽尔说，如果日本决定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将会支持日本。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也因为日方的做法确实具备合法性。但他强调，他无法预测可能发生的状况，并说，这种支持行动通常取决于相关的联邦政府机构。
鉴于近日有消息传出，美国正在进一步扩大对英伟达超微芯片的出口限制，把限制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了中东。对此，商务部发言人周四出面澄清，拜登政府并没有阻止向中东销售人工智能芯片，但商务部拒绝回应 当局是否有对特定企业提出新的要求。据路透社报道指出，英伟达在本周提交的监管文件中提到了这项新规。另一名知情人士周三也表示，超威也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根据监管文件，新规定要求英伟达在向一些中东国家出售旗舰芯片时必须寻求许可，但两家公司都没有透露他们是否已经申请了这类许可，以及是否获得批准或遭到拒绝。
据商务部周四公布，美国七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 3.3%， 涨幅从六月份的两年低点 3% 反弹。报告显示，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上涨主要来自服务业物价年增 5.2%， 这跟货物价格年减 0.5% 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七月份核心 PCE 年增率也上升到 4.2%， 而这项数据也是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指标。新的数据预计会让美联储持续面临调高借贷成本的压力。分析师和投资人现在普遍预期，美联储在9月19号到20号的政策会议中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官员们并没有排除之后如有必要会再次升息的可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乔州选举一案，川普表示都不认罪，并要求跟快速审判的被告分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CNBC 昨天报道，特斯拉正面临两项新的联邦调查，原因是 CEO 埃隆·马斯克被怀疑因个人利益滥用公司资源。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联邦检察官正在寻求有关特斯拉在规划和建设一个秘密项目方面花费了多少钱的信息。据报道，特斯拉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有一座宽敞的玻璃屋，被怀疑供马斯克个人使用。报道还说，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正在单独调查特斯拉是否故意歪曲他的电动汽车的电池续航里程。特斯拉电动汽车经常达不到他们宣传的续航里程，而且汽车的触摸屏向驾驶员显示的剩余续航里程也不准确。
苹果公司日前正在测试使用 3D 打印机，为它即将发布的新一代苹果手表打造不锈钢底盘。如果一切顺利，苹果将会在未来几年把这项技术集成到更多产品线中。目前，苹果手表的底盘是通过把金属板切割成正确的形状来制造的。此次使用 3D 打印将能减少制造时长以及所需材料的数量。苹果还打算在明年某个时候把 3D 打印工艺应用于下一代钛金属外壳 Apple Watch Ultra， 但苹果还不能够批量生产 Mac 和 iPad 中使用的 3D 打印铝制外壳。据了解，苹果计划根据2017年目标采购回收铝和钢用于手表外壳。
经中共昨天批准八个 AI 聊天机器人程序上线后，百度的文心一言正式提出。然而，有媒体实际试用过文心一言后发现，如果询问食谱、大学排名等一般问题时，机器人可以跟用户持续进行问答，但如果提到台湾独立、维吾尔族、中国2023年经济情况、中国青年失业率等敏感词汇时，系统将简短回答并终止对话。如果是询问习近平是谁、如何评价习近平时，用户会获得习近平的生平简介，并被要求新建对话。网络截图显示，文心一言对于使用者提问母公司百度显现十足的防卫性。有网友提问，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是资本家吗？机器人会回答，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并给出一番解释，说不能简单地把李彦宏归类为资本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911恐怖攻击22周年临近之际，白宫宣布，拜登总统将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上与美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在阿拉斯加州的一个军事基地举行纪念仪式。副总统贺锦丽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也将在不同的地方参加悼念活动。请听报道。
随着911事件迈入22周年，白宫本周宣布，拜登总统今年将在阿拉斯加纪念911袭击事件。副总统贺锦丽和先生道格·艾姆霍夫也将前往纽约市911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参加纪念活动。与此同时，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也会在国家911五角大楼纪念馆敬献花圈，以悼念那些逝去的生命。过去几年，拜登总统在任职期间曾在纽约市、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参加过911周年纪念活动，这意味着今年将是他首次选择不去这三个地方参加。通常在恐怖袭击周年纪念日中，美国总统都会前往至少一个地点，包括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后撞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弗吉尼亚州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遭恐怖分子劫持的联航班机坠毁的地点举行悼念仪式。而在911事件22周年之际，五角大楼上个月曾致遇难者家属一封信，表示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一直在进行谈判，考虑达成一项审前协议，并在审前协议中有消除死刑的可能性。对此，在这场恐怖袭击中丧生者的家属上周已致函拜登总统，敦促他不要达成这些认罪协议。他们在信中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说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911，我们必须永不停止为逝世者而战，我们有责任为受害者及其家人伸张正义，这应该意味着对这些凶手判处死刑。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请求您优先考虑911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利益，而不是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其他恐怖分子的利益。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白宫周四说，美国计划提拨超过$4.5亿资金用来打击药物过量的现象。美国药物成瘾危机严重，但白宫提到因此丧命的人数已经逐渐趋缓。请听报道。
每年的8月31号是国际远离药物成瘾日，各地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会在这一天举办各种活动，以提高人们对药物成瘾的意识，并纪念那些因药物成瘾而失去生命的家人朋友。法新社报道，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间，约有110,000人因药物过量而丧命。自1999年以来，已有超过100,000人因药物过量死亡。即便如此，白宫全国毒品管制政策局主任古普塔周四对媒体表示，在2019年至2021年药物过量案例急剧增加之后，2022年的情况已趋于平缓，这显示我们的努力正在发挥作用。但他坦诚，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放缓，并不反映与芬太尼相关的死亡案例。芬太尼是一种强效的合成类鸦片药物，正充斥美国毒品市场，也是导致美国大多数药物过量情况的原因之一。古普塔又说，使用芬太尼过量的死亡人数正在增加，因为这种物质供应量更为致命，但因其他药物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正在减少或持平。白宫声明提到，拜登与贺锦丽政府宣布拨款$4.5亿用于加强预防、减少伤害、治疗和支持健康服务，并打击非法毒品走私。新资金将拨给各州和地方治疗中心，协助更准确地搜集数据、公共服务广告以及反毒品交易措施。其中约$8,000,000将用于打击乡村地区的类鸦片药物成瘾，这也是情况最严重的地区。措施包括扩大纳洛酮的取得管道，这是一种可缓解类鸦片药物过量问题的药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周四公布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前总统川普正在寻求把他在乔治亚州的刑事选举干预案的起诉跟18名共同被告中要求快速审理的任何一位分开。川普当天也对乔州案中的全部13项指控表示不认罪。请听报道。
周四，前总统川普对于乔治亚州干预大选结果一案，对他的全部13项指控表示均不认罪，同时他也放弃了下周在富尔顿县法院进行正式应讯的权利。该案的其他被告 包括前川普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和前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也可能会在未来几天放弃应讯并进行抗辩。根据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对川普等19人的指控范围相当宽泛，从发表虚假陈述和文书到违反乔治亚州的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案。在19人中，法官已经批准共同被告肯尼斯·切斯罗布要求的进行快速审查，而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位共同被告川普的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也要求迅速审判，但在乔州案中，川普正在寻求将他的审判与任何一位要求快速审理的被告分开。据川普律师斯蒂文·萨多周四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称，如果川普的庭审于10月23号开始，他将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我们需要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准备为一份98页的起诉书进行辩护，包括对19名被告提出的41项不同指控，这些将侵犯川普总统享有的联邦和州宪法权利。萨多写道，川普总统如果遵守同样的时间表，将承受大量不利的程序性和实质性的影响。除了乔州案之外，目前川普其他的审判时间已陆续出台，包括华盛顿特区审理的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案已定于明年3月24号开庭，川普在纽约的封口费案定于明年3月25号审理，佛罗里达州审理的处理机密文件的联邦案件则定于明年5月20号审理。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将提供120亿美元以支持国内电动汽车生产。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印尼联合军演，19国展示捍卫南中国海稳定决心；
拜登政府将提供120亿美元以支持国内电动汽车生产；
美日韩协调制裁涉嫌支持朝鲜的俄罗斯个人和实体；
穆迪说，通货膨胀比预期更棘手，全球经济将放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中共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军事化引发忧虑之际，美国、印尼和其他5国8月31号开始在印尼的主要岛屿爪哇岛举行联合军演。美国和印尼自2009年以来举行年度实弹操练的超级加鲁达之盾演习，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2022年起加入，英国和法国的部队也参加2023年的联合演习，使今年的演习兵力达到了约5000人。文莱、巴西、加拿大、德国、印度、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韩国和东帝汶也派出观察员参加这次为期2周的联合军演。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上将说，有19个国家参加这次演习，是多边团结捍卫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强有力展示。超级加鲁达之盾演习在几个地点举行，包括南中国海南部的纳图纳群岛附近海域。
捷克媒体15日报8月初报道，捷克国家银行出清了所有的人民币资产，价值超过500亿捷克克朗。捷克国家银行是捷克的中央银行。根据捷克国家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2023年6月30号，在它的投资组合中不再拥有任何人民币资产，在外汇储备货币分配表中已经没有人民币一栏。而在2023年3月底，人民币还占捷克国家银行外汇储备的1.9%。外界猜测，这是对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反应。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贝莱德就此发出了警告。斯洛伐克日报和新闻网站的尼克恩引述匿名内部人士的消息说，捷克出清人民币资产决定的背后存在政治因素， 尤其是来自银行内部对台湾的态度。报道说，主要原因是不再值得拥有人民币，因为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目前从中国经济中获利的方案可能会损害捷克。
美国财政部8月31号通过新闻稿宣布，在与韩日两国的协调下，美国制裁了参与朝鲜非法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创收活动的两名个人和一个基于莫斯科的实体。美国财政部说，在制裁名单上增加的这三个对象包括总部设在莫斯科的 Interlect 公司、俄罗斯公民科兹洛夫和在俄罗斯活动的朝鲜公民乔金勇。美国财政部说， Interlect 公司跟科兹洛夫有关，这次行动是针对朝鲜23号试图向轨道发射一颗侦察卫星而采取的。这是朝鲜在三个月内第二次发射卫星，但是都以失败告终。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尼尔森说，美国将继续与韩国和日本密切协调，共同努力打击朝鲜的非法破坏活动。八月的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把目标对准了一家斯洛伐克军火商控制的公司。据说这家军火商试图促成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原材料以换取武器弹药的交易。
周四，美国地区法院法官蒂莫西·凯利判处美国骄傲男孩组织前领袖约瑟夫·比格斯17年监禁，同案被告扎卡·里雷尔也被判处15年监禁。在此之前，陪审团判定他们因袭击美国国会大楼犯下了共谋暴乱罪。1月6号发生在国会大楼的骚乱事件是为了阻止国会认证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当选。另外两名骄傲男孩成员伊桑·诺迪安和多米尼克·佩佐拉将在周五宣判。骄傲男孩的前组织领导人和共同创始人恩里克·塔里奥将于9月5号接受宣判。目前已有超过1100人因国会袭击事件被捕，其中超过630人认罪，至少110人在审判中被定罪。其中前守势者创始人斯图尔特·罗兹仍以18年的刑期居首，他在今年早些时候被判犯下共谋暴乱罪。
纽约市长亚当斯8月31号在曼哈顿下城联邦大楼外面的佛利广场对公众演说时，再次呼吁联邦政府加快核发工作许可给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帮助纽约市解决移民危机。就在亚当斯高喊让他们工作的同时，一名抗议者举着关闭边境的牌子被警察拖走。他是第24选区的共和党市议会候选人李纳尔迪。这场集会的前一天，纽约州长霍楚前往首都华盛顿会见了白宫幕僚长齐恩兹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会后，白宫发出声明说，将和纽约一起展开一项行动月计划，帮助居住在纽约并符合资格的无证移民申请工作许可。从8月31号开始，凡是通过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应用程序申请庇护并入境的移民，都将收到电子邮件和短信，通知这些移民他们有资格申请工作许可，并提供申请信息。但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得到情报说，一个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系的走私者把十几个寻求庇护的人偷偷送入了美国国境。
社交媒体平台 X 的老板马斯克周四宣布， X 将开始提供视频和语音通话，这是让 X 朝超级应用程序迈进的一步。马斯克在 X 上发文说， X 将提供视频和语音通话，但没有具体说明新功能活动的时间。他说，可以在 iOS、Android、Mac 和 PC 系统上使用通话功能，而且不需要电话号码。上个月，马斯克和他新聘任的执行长雅克里诺宣布，把推特改名为 X， 打造一款超级应用程序。加密货币网站 CoinWire 本周报道， X 的子公司 Twitter Payments 28号获得美国罗德岛州颁发的重要货币转账执照，允许他从事跟加密货币相关的活动，例如交易所、钱包和支付处理业者。据 CoinWire 报道，这张执照允许 X 代表用户安全的存款、转账和促进数字资产的交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将提供120亿美元以支持国内电动汽车生产。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将在美东时间周五上午8:30公布八月份就业报告。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估计，八月份新增就业人数为17万，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增幅，在当前这波月度就业人数持续攀升的周期里将最小。预测人员估计，八月份平均时薪同比增加4.4%，基本持平于七月份的增幅。美联储目前密切关注薪资增长数据，以此来判断通胀压力，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经济学家预计，八月份失业率将保持在3.5%的历史低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月25号暗示，美联储可能在九月份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如果经济没有进一步疲软，美联储仍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加息。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周四说，由于通货膨胀比先前预期的更加棘手，全球经济预计将放缓。CNBC 报道，穆迪负责全球主权风险部董事总经理迪隆说，全球经济成长预计将放缓，这将通过贸易条件、地区融资渠道对亚洲新兴市场产生影响。迪隆指出，经济放缓可以归纳出三大因素，包括持续维持高利率、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以及金融体系压力。以全球整体经济来看的话，尽管穆迪预计经济将放缓，但仍有部分地区能展现韧性。迪隆说，印度、印尼等市场将出现相对强劲的成长和有利的条件。印尼有望通过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推动矿物加工，并发展下游产业。
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大跌，中共央行今天宣布，自2023年9月15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就是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 6% 下调到 4%。 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也计划从周五开始下调部分存款利率，以在当前关键经济时刻减轻房贷利率下调进一步挤压利润率的影响。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尽管中国领导人在七月下旬承诺要为房地产业提供更具体的支持措施，但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5个月萎缩，并出现前所未见的资金外流。由于北京当局采取的支持措施过于零碎，无法化解外界对中国成长放缓的疑虑，加上中国房地产业的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外国投资人八月份抛售了高达124亿美元的中国股票。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能源部周四宣布，联邦政府正在计划提供高达120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给国内的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用于改造工厂，包括插电式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或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工厂，而这些资金将优先提供给承诺为工人提高工资的生产项目。请听报道。
据美国能源部长 Jennifer 格兰霍姆周四宣布，联邦政府预计将拨款20亿美元，并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改造现有设施，以扩大电动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生产。这些资金将优先提供给承诺为生产工人提供高工资并维持集体谈判协议的项目，以及长期从事汽车制造的社区内项目。格兰霍姆在当天的电话会议上说，在我们向电动汽车过渡的同时，我们希望确保工人能够过渡到位，不落下任何一名工人，也不落下任何一个社区。而政府还将向国内电池制造商提供35亿美元的资金， 用来促进生产电动汽车转型所需的电池和材料。这已是拜登政府为电池生产提供的第二轮资金。在这些资金中，总计有100亿美元将来自能源部贷款项目办公室，另外20亿美元会来自降低通胀法案所提供的拨款。拜登政府这一措施出台之际，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近日已经授权该工会领导人组织罢工。如果包括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 Stellantis 汽车不能在9月14号前与工会就新合同达成协议，那么工人可以在合同谈判期间举行罢工。一旦罢工确实举行，这将是自201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汽车工人罢工行动。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很多民众会趁着假期外出旅行或参加派对。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劳工节周末旅行的人数与去年相比大幅增加，机场周围的交通量也会变得异常繁忙。请听报道。
每年的美国劳工节被认为是夏季的非正式结束，很多民众趁着假期集体外出旅行。美国汽车协会预定数据显示，今年劳工节周末旅行的人次与去年相比大幅增加，国内旅行预订量增长 4%， 国际旅行预订量增长了 44%。 美国汽车协会旅游部高级副总裁保拉·特维戴尔表示，大多数旅行者会在劳工节前的周四或周五出发，享受长假周末。在美国境内，太平洋西北地区、纽约和丹佛等大城市，以及奥兰多和拉斯维加斯等旅游热门城市最受欢迎。在国际上，旅行者青睐前往欧洲和加拿大，洛杉矶国际机场将在劳工节周末变得异常繁忙，预计将从8月31号到9月4号期间迎来超过110万人次的客流量。9月1号预计将是洛杉矶国际机场最繁忙的一天，单日将有 22.9 万名旅客穿梭机场。9月4号的单日客流量预计为22万，这些高峰日的客流量与去年相比预计增加约 12%。 另外，高峰日每天预计有超过9万辆汽车在机场附近的道路间穿梭。随着机场周围交通量的增加和停车场车位的紧缺，机场鼓励旅客提前在线预订停车位。 LAVA 首席执行官贾斯汀·埃尔巴奇表示，洛杉矶国际机场经历了非常繁忙的夏季旅行季节，整个夏季迎来了自2020年年初以来最多的旅客。劳工节周末不仅会令机场变得繁忙，高速公路也没有闲着。交通数据分析机构 INRIX 表示，9月1号上午11点到晚上9点，9月2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9月4号上午10点到下午6点，道路都将异常繁忙。 INRIX 交通分析师提醒司机，劳工节周末的最佳驾车出行时间是清晨或晚上。此外，劳工节周末许多人准备举办或参加户外烧烤派对。纽约市警局为了防范派对失控遭到投诉，8月31号宣布将试点出动无人机监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